不明白，这末了的话对大家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你在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话重不重要。圣经所有的话都非常的重要。那这一边他提到我们基督徒的敌人，到底我们生活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很多时候我们搞得乱七八糟。所以这一章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神借着这一启示，这本书，特别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有非常重要的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五个点。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第六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好吗？一起来读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像姐妹的声音比较大一点，我们请弟兄来读一次好吗？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早晨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施恩怜悯的灵，把你自己的信息、你自己全能的话语，今天早晨启示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明白。主，你必叫你的子民在你面前过着不知道你心里的生活，求你早晨就来光照孩子。孩子自己在你面前，求你用这一段经文、这段信息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你的面前用简单的信心，求圣灵把真理放在我们中间，把爱主的心放在我们里头。愿那施恩怜悯的灵也感动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心灵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讲的有五个点。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有征战啊，因为有敌人的攻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有征战，这个征战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啊。但是这个敌人虽然可怕，用各样的方式，陆海空各样的方式要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大能大力，他有大能大力，他能力大过撒旦不晓得多少。不是神跟撒旦在那边斗了半天，有时候他斗胜，有时候那个魔鬼斗胜。圣经讲的内容不是这样，撒旦所做的那个只是在神计划里面上帝允许他做的很小的部分的动作。那这些即使撒旦的一个作为，对基督徒生命成长、属灵的丰盛也是有那必要性在那里。因为我们的属灵的丰盛是借着征战里面的得胜一步一步的得着的。这是第三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的神既然有这么样的大能大力，那我自己肯定没有撒旦那么聪明，没有他那么有能力，但是我这样没有力量软弱的人，怎么样在属灵里面有一些的训练，让神的能力大能大力成为我的力量，来跟魔鬼撒旦来有这样的一个征战。这是一个训练的部分。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在穿戴属灵的军装，在征战当中，接下来的不是我们在两个在训练场上的训练而已，不是只有我们跟神而已，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三方面，我、上帝、魔鬼撒旦， 在当中的一个属灵的很多的那个征战都在那里头。所以我们到底在征战当中如何得胜，如何倚靠神得胜，这个是第四个。那最后也跟大家提醒一个，也给我自己的提醒，说我们要警醒祷告，要倚靠主做刚强的人。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的生活是有征战的，是有敌人的攻击。那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如果你去读四福音的时候，特别把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那一个礼拜所做的事情。刚刚我们讲的保罗有一个末了的话，那今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在末了的时候，不是讲耶稣死了就没有，现在没有，而是讲指的意思是说，他上十字架以前，他能够跟门徒讲的所有的当中，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一周里面他干了什么事呢？那我们来看看啊，圣经里面至少我大概想了一下，第一个，他为门徒洗脚，教导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讲说，我接下来就要离开你们，到父那里去了，但是你不要担忧，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不像很多的宗教教主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们，你们自己好自为之，自己照顾自己。耶稣不是这么讲，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到父那里去。那接下来说，他就应许到一个非常重要，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他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章，甚至第15章的整个最后的一个祷告里面，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圣灵要来，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们能够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他叫我们说，圣灵会降临下来，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与耶稣基督永远同住，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而且叫我们好像是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代表着神，代表着神的一个生命，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这个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能够从神生命里面能够吸取这些生命的养料，让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来茁壮。在成长茁壮了以后，当我们生命各种迹象都对，营养充分了以后，就像我们黑人姐妹很会种菜种瓜，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尝到他的好的果实，他必定会对这些菜瓜还没长出来以前就浇水施肥，给他许多的营养，等到他接下来只要他健康，有好的各样的环境的话，他会长大茁壮，最后会结果子。一个不成熟的生命绝对没办法结果子，所以耶稣基督不断地提醒我们，你们要结果子，要藏在我里面，让我的生命能够成长，长大以后才有可能结果子。结果子不只是提到的说我们要传福音，让更多人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另外一个果子，让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出美好圣灵的果子，让人看见，就可以归荣耀给主。接下来讲完这些的教导以后，接下来就是上个礼拜王牧师所讲的，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吗？上个礼拜讲主餐，讲主的饼，讲主餐，讲到主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记得王牧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在主餐当中就是整个福音的一个缩影，让我们借着主餐看见救恩里面神基督为得替死，人的罪被赦免，人在神的面前可以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 来在神的生命里面，我们吃他喝他，得着生命的供应，并且我们要纪念他，直到主的再来。所以把整个的一个福音浓缩在这主餐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最后做的一件事情，跟门徒都在的地方就做了这一件事。那接下来问大家，主耶稣做吃完这一餐以后，跟门徒讲完主餐的教导，设立完以后，主跑到哪里去？接下来要上十字架了。在吃完最后的晚餐到上十字架当中，耶稣做什么事？如果他就到了客西马尼园，橄榄山脚底下的客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如果你看过那 Passion of Christ 啊，基督的那个受难嘛，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场景，就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在那里用力的大声祷告。我虽然听不清楚，因为他是用阿拉伯文，我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但我知道肯定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他们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叫门徒们，你们一起去祷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路加福音，好吗？好，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设立了这个圣餐以后，而且我们耶稣基督对门徒最后的一个警告，跟他清楚的讲，在生命当中有仇敌撒旦的攻击。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请。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所以这边讲的，看起来中文看起来好像是西门，西门，这个是跟谁讲？西门是谁？西门彼得，耶稣的大弟子，是所有圣经里面记载的最多的那一位，所有的圣经的门徒里面最受瞩目、最多出面的就是彼得，大弟子、大使徒。他讲说，西门，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是不是这么讲？其实他是讲说得着你们。所以基本上他耶稣在对彼得讲，但是门徒在旁边跟他讲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在这之前，为什么是要讲这一些事情呢？因为这一些的门徒啊，在耶稣基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还在彼此争论谁为大啊。当中我们知道，那个雅各跟约翰啊，两个啊，他跟他的妈妈讲说，你去找，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在你的国里面做你的左右丞相啊。那边好像没有看到彼得，但是圣经里面留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门徒听见他们这么说，就心里好像恼恨，那个心里恼恨就，我都没讲话的，你们两个在那边吵什么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事情啊，在这边耶稣讲说，使徒们，你要小心，有撒旦，你的仇敌，要想要来得着你们，让你们跌倒，筛你们像筛麦子。我是觉得很羞愧。有几次我在团契查完经以后，跟我的弟兄姐妹讲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麦子长什么样子。所以他讲说，你讲到讲那么多还讲麦子，实在地理没有看过麦子。但是我想，虽然没有看过麦子，那你有没有筛麦子？大概我猜大概是像那个在那边用那个筛来筛去。你筛麦子的时候是筛一次还筛两次？啊，筛好几次，不断的在那风吹，那你在那筛麦子，我想大概是这样哦。所以筛麦子，接下来里面没有 里面没有种子的就被风吹走，剩下的是那麦子。所以在筛的时候，在那边摔来摔去，风吹被吹掉的就不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主说在那末日的时候，我来要把麦子跟败子要分开，要把它分开。它的分开是借着这些的方式，要神的审判会在我们里面，中间必定有一个分别的一个方式，就是要借着筛麦子一样的，撒旦会在我们里面来工作。彼得在这里他就非拍拍胸脯保证说，他怎么讲？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他这样讲是不是从心里发出来？我相信绝对是的。根据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对彼得的了解，我相信彼得真的是这样子。但是耶稣很有意思的跟他讲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接下来讲完这个以后，耶稣就叫这些门徒跟他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2:39-40，读完以后再读22:45-46。来，请。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路加福音22:45-46，请。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那你知道耶稣讲完这句话什么事情发生？不是罗马兵，就是那些圣殿的兵，还有祭司长文士，就带着一群人就跟着犹大就把耶稣出卖了。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被带走，经过6次的审判，最后钉十字架。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以如果有一个问题说，主耶稣最后一次跟门徒的劝勉跟教训是什么？祷告，祷告，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你觉得现在的基督徒最需要的是什么？耶稣末了的话跟我们讲，我们现在需要的要警醒祷告。我们不祷告，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已经在我们的门外，不止在门外，已经在我们的门里面，在我们电视里面，在我们所看的许许多多东西，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我们看到已经许许多多的工作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是怎么样跌倒的。我们根据彼得的一个跌倒，所以这边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是没有警醒祷告，心里发昏，好像灵里睡觉的光景，所以心里的一个迷惑。所以很多时候当他还没有三次不认主这么大的跌倒之前，已经有一些迹象了。我讲的对不对？一个人会不会突然去想要做什么事情？所有你会做出来的事情一定是已经想了很久了以后最后才会做出来。所以你看到的那个事情只是冰山的一角，当中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恳求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圣灵今天早晨来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太对劲的迹象？你有没有？只有我有。我们生命里面只有夜光会里面有生命不好的迹象，要小心。这是主给我们一些的迹象来提醒我们，不要等到全然的跌倒以后再回来，不要等到那边。 我们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下去的。有人讲说，一个人没有信主走向地狱，也不是一次没有决定的，他乃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小的拒绝，不断的拒绝，越来越拒绝，到最后走向黑暗的道路。所以我们小心，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小的迹象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对待。那第二个，当我们灵里不祷，没有好好的警醒祷告的时候，第二个，我们自然的依靠肉体行事，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全。我们不相信神可以做，我可能比神还有智慧一点，如果神听我的 consultant 的话，我给他一点意见，神你照我的方式来做，肯定比现在的有效的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跑到那样一个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想要来成全神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彼得身上看到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这两点，当然我就觉得可能解经的原则不一定对，但是我只是用圣经的这些的话能够来提醒。接下来就当耶稣被抓去的时候，彼得他讲有一句话，他讲说彼得远远的跟随主，他看耶稣被抓去了，他原来可能是拿一把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削下来，耶稣医好了他，他被抓走了以后，他跟着后面走，远远的跟随。当我们远远的跟随主，当我们与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会世界越来越近，世界的一个东西越来越 make sense， 越来越 make sense， 越来听起来真的合情合理。这样子也每个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你看看过去的这二十年、十几年、最近五年当中所做的这些情况的一个改变，你会吓一跳，怎么可能会变得这么快？因为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这些世界很明显错误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对的，因为这是 political correct， 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你不这么讲的话，你别人会来会怎么样搞你啊？你不这样不按照他的方式做，他就举起一群的电脑网络的人一起来攻击你。你如果不听他的话，你根本不用做生意，不用赚钱。任何一个公司，当他愿意在神面前站立不这么做的时候，会遭遇许多的攻击。到最后，他可以联名很多很多的人一起来做非常非常错误的事。但是我们每做了一个决定，自己个人会有结果，社会做的决定会有一个结果，国家做的决定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肯定，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点了解，对自然的工作方式有一点了解，知道这是一走向毁灭的道路，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接下来当我们与世界越来越近的时候，这边世界上的世界观我们慢慢的妥协。这边讲的彼得不止远远的跟随耶稣，进入大祭司的院里，跟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原来在这之前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下监就是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也是甘愿的甘心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开始进去里面烤火，我看到哇，原来外面原来左右都是门徒，都有耶稣在那里，有那么能力，有什么都不怕。现在一看，哇，不得了，周围都这些，里面耶稣被抓在那里被审问，那时候心里会有惧怕，慢慢的，撒旦用各种的谎言散布怀疑的种子，使人迷惑，所以到最后，彼得惨痛的跌倒三次不认主，这个。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一个跌倒都是一步一步的。但是基督的福音跟所有其他的宗教哲学的一个方法完全不一样的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的好，因为不是因为我的刚强，不是因为我的圣洁，我才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站住，因为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慢慢的生活在一个日常的一个 routine 里面，整个的现代化的生活要让我们没有痛苦，非常的方便，不要有饥饿，反正就随时都有东西吃，从来没有饥饿的感觉，到最后也没有感觉。他要让我们去把身体弄健康，让我们活得更久，但是却没有办法跟我们讲说，你活得更久要干什么？我们一直让我们在一个 routine 里面，让我们很忙，没有很忙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思想到底我的生命的方向跟目标，我们生命到底是怎么样？那这边有一个耶稣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路加福音21章34节跟36节，来，请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个是神让我们不要贪食醉酒，让我们活在一个好像整个都非常顺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神的恩典怜悯，他要来修剪我们，让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时候在我们进去非常的顺的时候，中文讲的顺的时候，神有些时候会让一些的事情，让我们从很顺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把我们拉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有亲人的生病，有亲人的离开，有亲人的离开世界的时候，让我来那个是很强的信息，我很爱以前常常在一起的人就这样没有了，那我到底在干什么里面当亲人离开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多愧疚啊。他在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对他，很多时候都跑到那种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我们所爱的人每一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心中没有感恩因为过去的过一个月左右，那我有两个亲人都相继的离开，所以当你的亲人有离开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那时候我记得Annie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哎呦，骨头好像有点痛。”她说：“我就讲说是不是骨癌？”但是是不是骨癌没有关系，我要爱你，当作你有骨癌一样来对待你，好不好？好，真好。回去把你的太太、把你的先生当作是最后的几天，这样待他，你生命、你家庭的生活绝对没问题。同意吗？同意啊！神赐给我们智慧，所以箴言里面跟我们讲说，我们宁可到遭丧之家去拜访他们。身体里面有痛苦的人，失去亲人的人，你到他那边去跟他探访他们，跟他聊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智慧。当我们在准备一些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神会把一些的信息放在我们心中，所以抓住那美好的机会。那个东西不是非常不好的东西，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有人讲说，为什么神容许让苦难临到我们？因为神用小声跟我们说，我们听不到；大声的说，他也听不到。他讲说，苦难就是神用大喇叭来跟你吹，醒过来了。一吹下去以后，所有的醒过来，突然的醒过来，醒过来，便神的灵今天早晨让弟兄姐妹灵里面醒过来，不要再睡了，不要再睡了，醒过来。好，所以但是耶稣很奇妙的，他知道知道彼得他会跌倒，但是耶稣跟他讲说，我已经为你的跌倒祷告了，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有没有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有没有？ 哎，有没有？有，对。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包括耶稣基督三次不认主，甚至包括了犹大卖主，有没有包括里面？有没有？也都有，只是犹大不肯到耶稣的面前求上帝的恩典赦免他，他自己后悔到一个地步，跑去上吊死了。这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感谢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债，担负我们的罪，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所以当我们愿意祷告认罪的时候，神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跌倒，给我们很大的恩惠，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怜悯恩典的神仍然可以大大的使用悔改以后的保罗。所以神借着我们很多的失败，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一个人你属灵的生活没有失败过的，请你下次如果有的话，请你教各样的主日学班，以后讲台应该交给你来讲。但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以后，我们都要来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来悔改。所以刚刚看到的一个就是说还有末了的话，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现在回到保罗末了的话，他知道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他要让基督徒知道有魔鬼的诡计。魔鬼撒旦怎么来攻击我们呢？他用世界上的事来引诱人肉体自我的血气软弱，要使人远离神。这个是魔鬼撒旦做的一件事情，他用世界上的这些世界观不同的事情不断的来对我们攻击。所以当王牧师在讲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时候，那一个讲的时候，讲到我们内心要怎么来预备，怎么样能够来抵挡这些的仇敌的攻击。希望大家回去的话可以再听一下那录音带，能够有帮助。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撒旦的工作很典型的，第一个在创世纪三章第一节，蛇引诱女人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有人讲说撒旦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最厉害，我觉得撒旦工作太好做了。为什么？他把神讲的话最后加一个问号。这个我也会，希望我工作就这么简单，我就可以，我这工作太容易了。神跟亚当夏娃讲说，这树上，这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时候你必定要死。那撒旦干什么？神岂是真说吃这个会死吗？加一个问号。撒旦做的第一个，让上帝启示的话语，我们把它后面画一个问号，这第一个。当我们对上帝不能够直接来帮的话，不能够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跟十六节，这是撒旦的一个绝招。我们一起来。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他借着世界上的事，让我们里面喜欢的人都好逸恶劳，人都喜欢懒惰啊，最好躺在那边天天可以吃东西，不用工作。但是上帝造人，如果这样的人天天躺在床上没多久你就废了，对不对？你看到得重病的人，你只要让他躺在床上躺个一两个月看看，连走路都不会走，连走路都不会走，因为后面的那个脚跟的那一个力量已经失去了。所以是借着这一些我们的骄傲，借着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在我们里面来工作。我们接着来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经。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边提到了撒旦一个工作，借着怀疑神，借着在肉体的软弱，接下来他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筑堡垒，就开始来建筑堡垒。根据撒旦东西，那个堡垒就是一个地方，你外面攻不太进去了，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筑了堡垒。我对性的看法，我对成功的看法，我对孩子管教的看法，我对要有多少孩子的看法，很多的看法慢慢的慢慢的就在里面成为坚固的堡垒。所以有一卷圣经，一卷书叫做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就讲到的神应许以色列人要进去迦南，要出埃及进去迦南。虽然神已经应许他们迦南是你们的，但是你们却要征战以后一块一块的得着啊。迦南的一预表的在基督徒生命的一个丰盛啊，不是进天堂啊，这个是预表的基督徒的生命的丰盛。所以在征战当中胜过许多仇敌，能够把那一块的地方攻破它，让神来占领它，把这一块地方从撒旦的所有的权里面能够换上基督的牌子，插上十字架，变成基督所拥有的。我想这个是这个提到末了的话，这个轨迹。接下来第二点要跟大家提到的，撒旦他虽然非常厉害，有很多的伎俩，我们真的很难来胜过他。但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神有大能大力，赐给我们全副军装，可以抵挡仇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常常是头低低的看着下面，好像没精打采的样子啊。我记得听牧师在讲那个最后一刻倚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一切属灵的全副军装的使用都是要靠着圣灵在祷告当中来进行的啊。那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神给我们很大能力的，不是很好像非常的黑暗，非常灰心，好像走路都走不动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以弗所有很多好像大力丸一样的东西啊，属灵的大力丸。那我就把它列三个。那刚刚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以弗所书6:10-11，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3:16，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以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边里面又提叫我们神在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工作，叫我们怎么样刚强起来，叫我们刚强起来，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1:19-20，请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从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边提到神的能力，神的权柄在基督徒身上可以来胜过。神这样能力，而且赐给我们属灵的军装，可以来打破坚固的营垒。好，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看下一个。 那第三个非常厉害的仇敌，但是神有能力胜过他，而且给我们属灵的全副军装可以来胜过。第三个就要来看看我们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这大能大力，能够来胜过我们的一切软弱。那希望大家回去做一个作业，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的经文，刚刚讲的那个大力丸的经文，你把它拿回去看看，哪一个部分是神要做的，哪一个部分我们要配合跟他一起得着的。好，所以我做了这个 exercise， 回去你们也可以做。那我们看看哪一些是我们该做的，那我就用绿色，上帝神那一边的我就用红色。所以在属灵的一个训练当中，我们要跟神一起来合作。我们慢一点来念啊，在读的时候，这边一个非常重要，上帝的恩典只有一个方式可以临到我们，因着人的信心，人的信是来支取上帝恩典的唯一的方法。人在神的面前，神的应许如果没有信，神还是神的应许，跟我没关系，因着信，这样的恩典才可以临到我们。好，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求主今天早晨把信心的眼睛来为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念的时候稍微想一下，好，来，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来，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感谢神。所以这边用了两个经文，一个是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他使徒保罗跟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不是我自己的刚强，乃是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那另外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大家都很熟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谁是加给我力量的？神。神怎么样能够加给我力量？借着我们什么？信。信心是来支取神能力的方法，唯一的方法，神的能力可以加在我们身上。好，接下来我们玩一点游戏好了。我们请那个姐妹读神的那一部分红色字的，我来读黑体字好不好？那请刚刚讲什么？请弟兄，要不要请弟兄读那个绿色的，姐妹读红色的，代表神的那一部分，好吗？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叫你们使哦，这样是不是比较有颜色一点？好，最后一个，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一样哈，我来读黑体字，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所运行的，使他叫他。上帝的能力权柄赐给每一位信他的人，我们应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着这样的恩典。那我就看我很喜欢两个字，苏醒，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苏醒，苏醒，苏醒的人有福了。所以看看，去查查看圣经有多少个苏醒。那倒是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几个我没有放在里面，但是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的苏醒的经文好吗？来，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请。为自己的名引导，他是指耶和华神可以使我们灵魂苏醒，神要使我们苏醒。何西阿书六章第二节，请。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所以这也是神可以来使我们苏醒。你可以睡一天睡两天，现在是第三天了，死里复活，苏醒，苏醒。好，我们接下来看看神可以使我们苏醒，那我们看看哪一个部分可以使我们苏醒，怎样的人可以苏醒。诗篇十九章第七节，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苏醒？神的话。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肯定一直睡觉，有没有道理？你要不要醒过来？醒，要醒过来怎么办？读神的话，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睡觉。啊，有一些人，死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睡觉的人不知道自己在睡觉。这个是属灵里面的而说啊。好，那另外的，我们来看看哪一种人能够苏醒呢？啊，诗篇六十九篇三十二节，来，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有一些读了圣经里面没有谦卑的心也是没有用的。谦卑的心，寻求的心，愿上帝今天早晨赐给在座的每一位。那么看看我非常喜欢的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请。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神要使哪样的人苏醒？谦卑的人，痛悔的人，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的人，痛悔来到神面前的人，必定要得着神的帮助。第三个，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提到了圣灵在人心里面怎么样能够胜过撒旦坚固的营垒。那这边我们就要看到圣灵在人信徒在基督徒心中的作为。圣经提到的三样事情啊，至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那在圣灵的一个启示当中，让我们看见真理的圣灵，它可以使我们的理智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啊，能够有一个理性上的降服，能够从神的一个启示来出发，可以谦卑的心来认识神，让我们心里可以被真理所感动，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所以神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让我们对理智上的认知能够归向神真理的启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认识神绝对不是只有光在理智上，像在福音班里面我们强调很多讲理智的理性的东西，但是理性的东西只是我们认识神经历神的一个小的部分。另外一个，在我们的感性的一个认知里面也要有神的给我们的一个感动。那在罗马书第五章那边有提到啊，神的爱如何临到基督徒？一个人怎么能够经历到这看不见神的爱？圣经讲一句话，他讲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怎么样？再讲一次，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你可能有一听说你没有经历到神的爱的，让圣灵今天早晨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那我们感性里面能够与神爱神，能够愿意向神，那接下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灵里能够被激励啊，我们灵里的心被打开，信心被打开，看见神的国度，而且能够得着属灵的能力，能够胜过撒旦啊。所以很多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福音的一些应该讲一些要诀，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只是理智啊，中国人讲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这中国人讲的，但是这两个都需要啊，第三个要呼唤，若不是天上的父呼召人，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灵来呼召人能够向神回转。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接下来神的大能大力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行事。原来这信望爱是里面的，但是当我们生命被圣灵工作的到一个地步，把里面的救恩行在世上的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穿戴，第四点，要穿戴全副军装，在仇敌中，在征战中能够来得胜。好，刚刚讲的那边的属灵的大补丸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神，一个是我。那这个是比较复杂，有三个颜色。哦，其实是四个颜色，还有一个撒旦。撒旦，我们请那个，要不要请邵国栋？你读这个蓝色的，好不好？啊，刚刚姐妹还是读你的，我们三部分还是读那个，请邵国栋拿着那个帮我们读一下那个撒旦的部分。好，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就能
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
以属血气的，
乃是与那些
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所以要拿起，好在磨难的日子
仇敌，
并且还能十四节到十九节，所以要用又用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此外又拿着可以并戴上拿着就是神的道，随并要在此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好，希望回去能够稍微看一下我们要做的那部分，依靠神的恩典能够做刚强的人、yeah. 啊，最后一个要警醒祷告，依靠主成为刚强的人。我想已经时间已经到了，那我想只给大家的一些的提醒，大家回去可以看看主救主耶稣基督对教导的对祷告的教导，你回去看很多很多 祷告绝对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教导的很大的部分啊，我们祷告必有功效啊，祈求的必得着，寻找必寻见，叩门的必给你开门。祷告的动机跟方法不可以不故意要叫人看见，要进入内室教导内门徒祷告的内容，就我们等一下要读的主祷文，要持续祷告不可灰心，恒切祷告不可灰心。他用寡妇和不义的官，要让人能够有信心的等候人子来啊。这个礼拜我听到一个牧师讲说，如果我们祷告的事情马上成就的话，会有什么问题？他讲说可能世上很多人都不在，可能全部都不在了。如果开车开得比较凶悍一点，说这个人乱开，让他你把他弄走吧，砰，我就不见了。大概这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所有大概等一下全部都不见了。一定的，神的恩典在那里，让我们恒切祷告。我们知道上帝是那位成就一切的，他是主。那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不可贪食醉酒，用被今生的思虑啊这个累着了。那另外要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我们要奉他的名祈求，必定有喜乐。他不只光说，他也有练，他也各样的操练啊，他自己的榜样在各样的方式，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都是这样的自己的榜样在我们。最后我们来看看刚刚那一个可恶的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经过这些生命以后，他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怎么来讲耶稣啊？让这样的经文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彼得后前书五章七到十一节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所以他到最后非常了解我们的敌人仇敌撒旦魔鬼，吼叫的狮子怎么抵挡他，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撒旦退去吧，让神的光照我们，让神的大能大力临到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刚强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圣灵把你那真理的话今天早晨放在众人心里，你的大能大力，你来赐给我们简单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能够来领受你自己的能力，你的权柄。主，让我们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愿你真理的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心里面加力量，叫我们做刚强的人，常常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靠着主做刚强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